的生命，是有主你同行的生命，按着你的旨意生活的生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宣教月的最后一周，教会非常的感恩能够请到黄亮胜牧师 Pastor Luke 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宣讲神的信息。 Pastor Luke 跟 Amy 这对夫妻在2003年从美国搬到中国，因为他有一颗向中国宣教的心。时间过得很快，17年后神又差派他们回来，现在他在我们的当中。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听他的呼召以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奇妙作为。我们一起欢迎 Pastor Luke。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2019年年底的时候回来美国，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会留在这里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过去从去年过去到今天到几个月前，我们一直在英文堂那边服侍，所以跟你们大家见面比较少所以很感恩今天，感谢主今天给我有机会用我很简单的中文跟大家分享主宝贵的话语。那最近我看了一系列的documentaries 纪录片，是不是是关于过去20年美国跟阿富汗这场战争它很有趣。因为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学习到很多一些我以前都不知道的一些信息是从2001年那时候911发生了后，那美国就攻击阿富汗他们的那时候其实他们的使命非常清晰他们要把那个 Al-Qaeda 就是攻击美国911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些恐怖分子他们要把他们催眠掉，然后就把阿富汗的政府就是那个 Taliban 是中文是叫什么塔利班对不对，塔利班要把它拿下来然后就因为他们支持这个恐怖分子这个机构嘛，所以然后就他们其实那时候那个使命非常清晰，所以他们很快就赢了，而且兵的死亡也没有也不算什么然后他们决定说要在阿富汗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且是要用西方的方式去建立这个政府。那时候他们意识到说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也进了好多兵，然后很多资源过去20年几乎用了他们是说 trillions of dollars 几万亿的美金在那边就可以说浪费掉了，对不对？因为最后就是塔利班又起来了然后他2003年其实发生是什么呢？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决定说开始另外一场战争，就是跟伊拉克对不对？伊拉克那时候又开始了，所以那时候专营力都变成伊拉克，那在阿富汗的专营力就开始没了，所以他们就那边很分心那最后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发觉他们所建立的那些系统很多的很多的腐败然后从那时候从2009年那时候奥巴马总统他决定说我们要那边的那场仗要结束，所以他们就进了好多兵，最高潮的时候就10万兵美国兵在那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那时候到那时候他们的使命越来越模糊， 所以他们面试那些兵的时候，那些部队的时候，他们很多部队他们觉得说，哎，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这边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敌人是谁，真正的敌人是谁，我们都不清晰，因为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开始就那些兵的死亡率就越来越高，好多兵死了好多人。所以我看完这个系列的时候，这个纪录片系列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很多在那边发生的事情跟教会，从教会历史来讲做一个 对比的时候，很多的共同点，很多的共同点。为什么呢？你看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后，他复活了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教会的使命非常清晰，你看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最后就有说明了我们教会的使命应该是什么，就是要使万民，对不对？做什么？耶稣的门徒。所以那时候就那些信徒就很热心的去传福音，建立了好多教会，人家信徒的人数一直增加，在整个罗马帝国不断的有新的教会就建立起来。而且使徒保罗就开始跟那些外邦人传福音，所以那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个使命，教会的使命我们是叫成大使命，对不对？很快可以完成了，是不是？问题是今天两千多年后这个使命还是没有完成。为什么呢？跟那个阿富汗的一些情况其实很像，因为他们所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所建立的人所建立的系统腐败越来越多，然后就大家也开始分心了，然后就可以说我们说基督精兵，对不对？基督精兵的死亡好像也那些数据也越来越增加了，所以到今天那个使命还没有完成。那最终发生了什么？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可以说其实跟冲突有关系，因为今天那时候教会就很多的一些错误的教导，然后教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关系越来复杂，对不对？那时候就冲突就开始来了。那冲突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分心了嘛，因为你要解决冲突嘛，哪里有时间去实现这个使命呢？冲突来的时候就是要解决冲突嘛。所以可以说今天教会很多的而且你今天去面试这些普通的基督徒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会来告诉我说对他们的人生的使命其实不是很清晰，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他们也不太清晰，跟阿富汗那些兵一样，美国那些进去那些兵一样，他们就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大部分的基督也一样，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要做什么。而且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因为冲突大家就开始分心了。所以使徒保罗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因为他知道说教会好像情况越来越糟糕，所以那时候他在监狱里面都 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写这封信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醒他们，他们作为神的人民，说作为神的儿女，他们真正的身份要清楚，然后提醒他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也是告诉他们说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血也不是肉的人，而是那些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有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这里那边是这样子描述的，对不对？也是提醒他们教会的使命，对不对？就也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一起去 再一次复习一下、啊、你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最终是、使万民 做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但是更具体我们、一起可以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如果做一句话做总结的话是这样子，作为、统一的肢体，带着统一的目标，借着统一的激励，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使命，这个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先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还有吗？是不是？继续，对，这样。看到，我没有跟你们一起读，因为 我对看的中文还是很吃力、哦、所以我这边都是写英文的，然后就很快 要 转到中文、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这里保罗说、我们是提醒我们是一个肢体，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同一的肢体，那保罗这里是用我们身体做一个比较、哦、一个身体有很多的部分，那每一个部分有它的功能，对不对？然后所有这些部分是一起合作，为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这个真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从教会历史来看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最大的一个因素让教会分心，没有完成使命，就是冲突，就是冲突。那、撒旦魔鬼 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从、教会一开始，他不断地播下分裂的种子在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教会跟教会的冲突、这些都是让教会没有办法往前进，也没有办法，人们也没有办法成长。那教会不是一栋楼，对不对？教会 是所有的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 就是一个教会。那人越多的时候，你的 多样性也越多，对不对？那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优先前线、也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理解、这些都是潜在的冲突。如果今天你已经结婚了，你知道两个人不同的人、结在一起住在一起，这个非常难，对不对？经常会也会有很多一些冲突就会起来了、有时候、夫妻会为了很小很小的事情去争，有时候是为了、挤牙膏、一个人会说应该挤牙膏要从下面开始挤、 那另外一个人，哎，我们家庭都是从中间挤开始起挤的，对不对？或者洗澡啊，有的人会有一个人可能会说，哎，我们家庭的文化就是都是早上洗澡的。那另外一个人说，不是，这个没有道理啊，你晚上最脏的时间，我们家庭的文化都是晚上洗澡。那还有人可能会说，哎，我们家庭的文化是不洗澡的啊，所以这些都有，都会有。但是你看，教会不仅仅是两个人，教会是多少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多少人？算一下有多少人？或者名单上面有多少人？可能100，如果加英文堂加上去的话，100-200。你可以想象100-200个人成为一体。保罗说，你们是一个肢体，你们是一个肢体，几百个人成为一体啊，这个多难啊，这个多难啊。你可以想象有多少的冲突，其实坐在这里有一些不需要去想象，你们都理解，因为都有经历过，对不对？教会的冲突，对不对？都可以理解，教会冲突是避免不了的。那一开始有冲突会发生了什么？那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专注点就是专注到冲突的上面，那事工就没有这种力量或者这种专注去做了嘛，开始分心了，对不对？要解决冲突嘛。我还记得我们还住在新泽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个教会就分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买了一个新的堂啊，那个堂就有一些彩色玻璃，那有一半的人不喜欢那个彩色玻璃，他们说，哎，好像天主教一样。那另外一半的人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所以开始就冲突就来了，那吵了很一长段的时间，就一半的人就离开了。开教会，你看教会分裂就好像一个婚姻离婚一样，很糟糕，很多的伤害，很多毁灭性的事情就会发生，受到创伤。到今天我不知道那个教会有没有恢复起来，因为我们或者后来离开，我们有没有太多跟他们联络，听说他们分了几个堂等等，所以到今天有没有恢复起来，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创伤很深，很大。保罗说，这里说我们做一个教会是一个肢体，而且作为一个肢体，我们要意识到说有不同的部分啊，这个肢体里面有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这个才是教会，教成教会。而且保罗这里练出来一个清单，对不对？他练出来教会里面的不同的这些部分的一些功能从一方面他说有一些是装备的人，是不是？他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有教士啊。这些就是要去装备信徒的那些人。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被装备的那些，那被装备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做侍奉的工作，是不是？他说有被装备了，为了是做侍奉的工作。有没有发现这里保罗没有练出星期天的基督徒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因为星期天的基督徒其实在教会里面没有太大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可能礼拜天会，星期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是礼拜天可能会来坐一坐可能坐长一点，可能睡个午觉如果符合他们的口味就听一下道，然后吃一下午餐，然后就回家继续活他们平常的生活。 这个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那但是问题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没有在保罗念出来这个肢体的这个清单里面的，他们没有，他们的没有在这里面，在那个清单里面。因为肢体的部分的成员，在教会里肢体的成员，或者是在装备人，或者被装备，就两个功能，两个这个身份吧，可以说啊，或者你是在装备人，或者被装备。那这个系统其实有一个名字，这个系统是叫成什么呢？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你在装备人或者被装备，被成继续成长。每一个人在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功能，就好像我们身体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能，对不对？眼睛也好，嘴巴、鼻子、脖子、手脚腿、肚子，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能，为了身体的好处。那今天教会是不是这样子？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有20-80的症状。20-80的症状是什么呢？是20%的人，在教会的人做所有的事工，那80%的人在教会里面没有功能，只是来每一个礼拜天来吸收资源。这个不是我说就算了，有这个是有专业家去研究，好多的教会，他说大部分的教会就有这样子一个症状，20-20 syndrome。20%的人做所有的事工，在装备或者被装备，然后80%坐在那边只是吸收资源。当然不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应该是80%的人应该是或者在装备门徒，或者被装备成为门徒。那如果一个教会有80%的人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功能，只是在这边闲没有事做，然后再吸收资源，那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最近几个礼拜前，我从法国回来，去那边在南部参加一个婚礼，我的侄女结婚。那南部非常漂亮，我都没有去过，所以婚礼完以后，我们的家族，其实我们那时候只有27个人，我父母有8个弟兄姐妹，那我弟兄姐妹都到了，那配偶有一些到，有一些没有到，那我们是27个人，只是一部分的人，因为我们整个家族，就是我父母下面所有的人都到的话，就是超过80个人。对，很大的一个家族，但是那时候我们只有27个人，因为疫情的缘故等等，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去法国南部就一起度假吧。难得机会，我们就开了4部车，住了旅馆，去那边不同的地方玩，去不同的餐馆吃饭，那每一天早上吃完早餐，我们就坐在回绕着那个游泳池啊，就坐在那边，就那边。很闲嘛，就那边享受享受，没事做，平常大家都是，我弟兄姐妹都是做生意的人，非常忙，那突然间大家闲下来，没事做，坐在那边，那开始做什么呢？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说闲话咯，就开始批评，哎，昨天的晚餐好像不太好吃，前天的晚上比较好吃，然后就，哎，那个婚礼哪里做得不好，或者哪里做得好，然后做一些比较咯，哎，你现在赚多少钱啊，你生意是做得多大，你买了多少房子啊，然后就开始批评咯。 是和 哪一个好像亲戚好像不太好什么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刻意的要停下来，哎，好像我们整个话题不太对劲了，要换 转换一个话题吧。其实人很自然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闲下来的时候没事做就开始做什么呢？教会就是这样子，你看，可以想象80%的人没有参加事工，没有在成长，没有在装备人或者被装备，他们会做什么呢？开始在那边说闲话咯，比较咯，批评咯。今天牧师讲到讲的怎么样？不太好，中文都不会讲。冲突就来了，冲突就来了。但是保罗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不应该有任何人是闲在那边没有功能的。或者你是在装备门徒，或者你被装备成为门徒。那可能有人说会问说，那被装备或者装备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要带着统一的目标，统一的目标。教会的使命是作为统一的肢体，带着统一的目标。在13节，保罗这里说，装备或者被装备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可以成长、成熟起来，成长、成熟起来，成长、成熟就是门徒训练的目的。作为基督的肢体、身体，基督的这个肢体，教会这个肢体，我们的作为里面的部分，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成长，不断追求灵命的成长，还有成熟。那这里保罗给我们成长的两方面，他说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成熟起来，还有我们对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认识需要成长成熟起来。今天如果你看自己的信心，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不断的成长呢？你会觉得你信心有不断的成长？那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呢？我怎么去衡量我的信心呢？其实一个人的信心不是取决于这个人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参加主日学，也不是取决于这个人把自己称呼成基督徒或者不是，或者这个人有没有做决志祷告，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有没有洗礼，也不是取决于这个人有没有在教会服侍或者奉献或者做好事，也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祷告或者读圣经。刚才我所描述的这些其实都是外表，一个人信心外表的一些症状啊。这些症状不一定证明一个人里面的真正的心态或者他的信心。我们都知道，症状不会代表里面的真实，对不对？今天我如果咳嗽、打喷嚏，不一定是我得了疫情，对不对？可能只是口渴或者怎么样啊。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可以假装有这些信心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些不是信心的最终的一个人可以去衡量他的信心的成熟度。最终一个人信心有没有成长，是否有没有往前努力，或者有没有成熟起来，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取决于我们对神的 信任，信任，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去衡量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衡量的。当我们有需要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供应呢？我们是不是依靠他的供应呢？当有威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依靠神的保护呢？在暴风雨中，我们是依靠神的平安吗？在困难的情况里面，我们真的会信任神吗？依靠他吗？当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公义吗？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依靠神的爱吗？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靠神的审判吗？或者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靠自己的口才去解决问题，试着自己去判断事情，去审判谁对谁错？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太太，我们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最终我们吵的事情，其实最终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最后我们是什么呢？是看谁对谁赢，这个更重要。我刚才就是这样，没有，不是你没有这样子说，我就是这样子说，就变成我有没有对。或者你错，或者然后就真是为了什么呢？是看是谁会赢。其实这个是从某个角度是一种信心的幼稚，所以我们意识到说我们需要成长，需要依靠神的审判，不是我说对是就对了，那神是怎么审判一件事情，这个才是要。不单是这样子，我们不单信心要成长，这里保罗说我们对耶稣的理解也需要成长，成熟起来。我们都会看这些四本福音书，我们都很多人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是我们真正认识的基督有多少呢？我们真正认识他有多少呢？你知道当人们取笑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反应吗？当人不相信他或者骂他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当法利赛人论断他，耶稣是怎么反应的？那些宗教的领袖攻击他，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当他自己的家人小看他，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去耶路撒冷传福音，你为什么在这些小镇里面在传来传去没有太大的效率了，你应该去，有这样子记录啊，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当他最亲的其中一个门徒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当其他的门徒抛弃他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当这些罗马兵打他、虐待他，耶稣是怎么反应的？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反应的？ 那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吗？如果我们认识他的话，我们应该是更像他才对吗？我们不单需要对圣经的知识要增加，但是这个不够，因为只有圣经的知识 只是在读福音书，对圣经的知识越来越多，其实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越来越骄傲，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对耶稣的理解，耶稣的认识，这个才是可以帮助我们信心可以成长。那时候我们对事情发生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攻击来的时候，冲突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肯定完全是不一样。耶稣是怎么面对这些的？他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们认识的话，认识他的话，我们应该更像他，这个才是成熟起来。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目的，统一的目标，就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目标，更像耶稣，特别在困难中。教会的使命是作为统一的肢体，带着统一的目标，借着统一的激励。这里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应该我们只有一个动力，这个也就是爱，爱应该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的动力。保罗说不要像这些那些幼稚的小孩，不是，不要继续像幼稚的小孩，你要成长，要学习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最后他说，在爱中把这个整个肢体把它建立起来，在爱中把它建立起来。爱就是我们统一的激励，也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最大的最重要的 commandment 是什么？要全心全意全力爱神你的主，对不对？你然后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18岁，那时候我是从法国移民到纽约。我虽然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从小的时候，其实我每一周都会去教会，但是那时候长大的过程中就开始就觉得说，哎，自己不是个基督徒，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父母所相信的神，我不相信。而且学校都是教无神论的一些理念，然后说我觉得说，哎，没有神啊，这个世界没有神啊。直到我17岁离开家自己一个人去了美国读书，那时候我决定说我应该去教会看一下吧，因为我父母那么爱神，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应该去研究研究一下吧。所以我那边那时候去了一年的教会，一年自己去，没有人勉强我去，以前都是我父母勉强我去，那时候我就自己去教会，很认真去听到，然后开始很认真的读圣经。那圣经不是说了吗，你寻找就会找到嘛，所以那时候一年后真的是信了主。我信主以后，我有一天听到一个长老跟另外一个长老去，他们在那边聊天，就突然间提到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很认真去听一下他们说什么关于我。他说这个年轻人很爱主，很爱主。那时候我听到说，哎，对啊，我是很爱主，确实那时候我真的很爱主，很爱主。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成长了好多，我的灵命成长了好多。后来我发现每一次我的灵命 平静下来，没有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是因为我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冷淡下来了。那每一次我一开始在成长的时候，是因为我对神的爱又更新起来，又更新起来。我们作为人类，我们不断的需要我们的关系里面不断的要更新，对不对？爱的关系，特别爱的关系需要更新，不管是爱人的这种心需要更新，跟夫妻更不要说了，对不对？夫妻 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你跟 你配偶的、这种爱情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冷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配偶的爱要更新起来，定时需要更新。那不要说跟神的爱也是这样子，更是这样子。在我们施工里面、在中国大陆的施工里面，我们是把它叫成桥梁、桥梁这个施工、那些青年人经常会问我，他说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每一次的回答是同样的一个回答，两个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个字，我说爱神，爱神。那有一次有个青年人，他是一个、大学生，来到桥梁，是他姐姐把他带到桥梁。他那时候是个无神论、无神论者、然后就准备要入党、入共产党。那他每一次来的时候，他会跟那些基督徒去辩论、在他的脑中想的时候，他说基督徒是很愚蠢的，很愚蠢，很笨，怎么会相信有神呢？所以他每一周都会来，不是因为他对基督教有兴趣、是因为他很喜欢去辩论，而且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跟那些基督徒说服他们不要再信主了，但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来了一年后，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好像每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拒绝他，也没有批评他，反而他们一直爱他，分享他们的生命给他。所以最后是他们的爱把他赢过来，他有一天就做决志祷告了，信主了。那信主之后有一天他就来找我，就问我说这个问题、问我这个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爱神，爱神。那他回答说，如果这个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我要一生要追求爱神作为我的目标。他说我要做，把爱神作为我的一生的目标。所以因为他爱神，他决定说不可，他放弃入党这个事情了。然后因为爱神，他大学毕业后他说我要参加你们的领导力培训，因为我们的领导力培训几乎就是培养一些传道人出来。他说我要献身 给主。那时候我说你刚信主，你等一下吧，你要不要、刚大学毕业也是刚信主，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几年？那时候在考虑，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开了一个公司、其实因为我们也需要有身份在那边，所以开了一个公司，而且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做、因为事工做了越来越大，所以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做。我们说，我说要不要来公司工作，而且我们需要 你这种的一些人才，因为他 对电脑 很厉害，所以 他就答应了、为了其实他可以找其他的，我们给他的工资只有一点点，因为他爱神的缘故，愿意说好，我拿一点点的工资 来开始这份工作。在那边工作了 两三年，那我们看到他灵命不断的成长，所以三年后我们决定说好，那你可以开始这个领导力培训，三年的培训。 因为爱主，他真的参加了3年的培训，不断的成长。也是因为爱主，毕业后他说我想全职服侍神。所以真的是这样子，毕业后他正加入到我们的事工里面，全职服侍神。那因为爱神，神也赐给他一个很爱神的一个配偶，一个太太，他们两个一起现在全职服侍。也是因为爱主，神赐福给他手所做的工作，现在他负责我们整个传福音的工作，对青年人传福音的工作全部都是他负责，因为他爱神。今天值得我们问自己，我爱神吗？我对神的爱是如何呢？有没有冷淡下来了？也许冰冻了，没有任何感情。不单是要爱神，耶稣说要爱人如己，这个很难哦。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这个很难。去面对一个人说诚实话是一方面，但是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我们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心很复杂，人很复杂，我告诉你，很容易骗自己，你知道吗？我说都是对的，而且我是用爱心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那我怎么知道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最终看结果嘛，你看结果嘛，别人有没有受到你的爱呢？还是受到痛？其实就好像父母嘛，对不对？父母打孩子的时候，管教孩子的时候，如果是用爱去管教的时候，孩子都会感受到，会不会？会的，会感受到的。我们别人怎么对我们，他是不是爱我们，我们都会感受到。人们来跟我们说诚实话，是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都会感受到。那你反过来，你觉得别人会不会感受到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呢？肯定会的，看结果嘛。但是很难，我告诉你很难。今天作为教会，我们的使命统一的激励就是爱，这个是唯一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成长成熟起来。不是一个秘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要做到的我告诉你很难。所以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今天爱神吗？我有继续在成长吗？有没有真的把教会看成一个肢体？这一个肢体虽然很难，那么多人成为一体很难，但是还是一个肢体，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成长成熟起来。好，我们再重复一下好不好？我听你们重复，教会的使命去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是透过什么？统一的什么肢体？然后呢，统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什么？ 爱神认不是统一的目标是什么？是认识，是信心要成长，对不对？还有认识耶稣需要成长，对不对？是要成熟。然后呢，最后统一的激励就是爱神爱人。来，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一次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是有目标的。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是一个肢体，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长，主啊，愿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没有功能的，只是在这里吸收资源。愿在这里每一个人懂得或者去装备别人，或者被装备，成为耶稣的门徒。哦，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在想去爱人的过程中，想去爱你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做一些错误。哦，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从你而来的智慧，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爱人如子如己。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工作。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谢谢主，因为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爱我们的神。我们愿意依靠你，完全依靠你，信任你，不管我们情况是如何，我们要依靠你，主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